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上一次我们读了第三章一到十节，今天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三节，好吗？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三节，请一起来读。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之前从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保罗常常提到神的奥秘，其实那就是神的旨意，你也可以说就是福音的核心的内容，神心目中他要成全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说，有一天有一个日子来到，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约翰加上一个注解说，那就是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就是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神的奥秘啊。那我们上一次提到，神的奥秘并不是神秘兮兮的事，而是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明白的显示给人，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后来成全十字架的救赎、复活升天等等，我们就明白了的事情。所以这个奥秘是一个解开来的事情，也就是神想要我们得着的救恩，你也可以说是神想要我们得着的产业。神做这件事情有点复杂，他为了做这件事弄了一个旧约时代，很长的时间，一群百姓还有跟外邦人的关系，还有许许多多故事。所以神的作为一向不是那么单一化的，你不能太化约的想到神的作为啊。神的治理，他的安排都不太容易啊。想一想看，如果我们是神，要管理这么多人，很不容易，对不对？可是神却有办法这样，而且他不会乱了脚步，不会做一做，一边做一边想办法，然后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全这件事。他不会这样，因为他明白的讲，最后一定会成全的，他就是有办法。那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吧？神的智慧。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想要我们都看见他的智慧。神蛮喜欢秀一秀，表演一下，跟我们献一下他的智慧。他想要对我们，甚至对全宇宙，无论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都能够看到他的智慧。这是我们刚读的圣经写的，对不对？我们也有这种天性，不是吗？那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按神的形象造的。不过人跟人也有区别，有的人我们会觉得他们特别的爱现，而且我们不见得大家都很觉得那是美好的品德啊。但是神不一样，有一些人爱现，他们用这样来刷存在，他们用这样来肯定自己啊，或者是认为那是他们的成就。神不是这样的，神爱现的东西都是要我们一同得着的啊，而不是你看一个人很爱现，他们表现出 他们的杰出，他们的成就，我们只能在旁边羡慕而已，做他的粉丝而已。可是你不需要只做神的粉丝，因为神所秀出来的他的这一切都是要跟我们分享的，而且事实上他秀的事情就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想表现的就是我们，他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美好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想给你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教导，一个提醒，就是你听见或者看见神所做的事，不要那么快的急着加上论定，急着批评他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识主的人很容易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就说是神做的，或者有的人就会问说神为什么那样做，因为我们都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发生的事情不会跑出他的掌权之下。既然神掌管一切，那么如果事情做歪了，出了纰漏，神要负责任，对不对？可是我建议你，当你看见或者听见神所做的事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加上你的论定，不要那么快的批评，建议你先在一旁观看，最好你等久一点，有的时候要等蛮久的，你才有机会看见明白神是怎么样做事情的，他怎么样使人的生命改变，怎么样使人这个世界在各个角落怎么发展。所有在这些人的作为里面，无论你看的时候看起来是好是坏，至终神都会成全他的旨意。有一天我们要赞叹那是神智慧的作为，不只是我们很眼光短浅的人，那些天上地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些有能力的，那些有办法的，他们也都要赞叹神的作为。我想到时候连撒旦都需要赞叹神的作为，虽然他很不情愿，他也必须这样做。其实我们不需要看神的设立，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管理，光看他的创造，他对这个宇宙的创造，那个包括了大自然，包括了我们人，那是创造的核心嘛。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每一个方面，你必须赞叹神用了何等的智慧来创造。当你看见有一些科学家或者在某些领域有专长的人，他们弄出非常棒的东西来，我们会称赞他们是很聪明有智慧的人，可是你不知道吗，那个是上帝造的，他们从其中发现一些东西，我们就觉得他们很有智慧，那造出这一切的神更是何等的充满了智慧。看看我们这个人体，你可以看到许多神的智慧。有一个东西，多半的人每一天都用它很多很多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的想一想赞叹神的创造，就是你的手。我不知道现在的 AI， 现在的人工智慧 robot 就是机器人，应该还不太能造出像人手真的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对吧？你拿出一个东西，你捏它一下让它痛，或者是捏它一下表示你很它很可爱，哇，这个力道 本身怎么去控制的，就是很大的奥秘了，你知道吧？试试看，弄弄你的手，你的手是非常精密的东西，你知道吧？我们心灵的世界也是这样。我常常喜欢想到，我们的记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会记得事情是很有趣的事。科学家近年来弄出比较大的可以容纳数据的硬体设备，可是远古以前上帝造人的时候，人里面的储存量就是很可怕的大的，你知道吧？我们可以储存多少东西，对不对？那些 data 远比你电脑里面储存的东西多得多。可是有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经历过或者在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都记得。如果我们全部都记得，我们就麻烦了。你今天来聚会做捷运或者是坐公车，自己开车或者走路，你跟很多人交汇而过，对不对？你都有记得他们穿什么衣服，中间有一个扣子没有扣，你都有看见，但是你大概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你没有想要记得他。我们的记忆是很有趣的事，你知道吧？我想这个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你如果思考这些，蛮会帮助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的心。有的人不晓得这样管理自己的心，不晓得管理自己的记忆，所以就是一直记得那些让他们受伤的事情，那些可怕的记忆，后来造成他们的生命很不平衡，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问题在他们身上。如果你懂得记忆的奇妙，你就会学习不要每一次都要去找人给你医治释放，找人特别为你属灵征战祷告，不是的，能够调理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人是我们自己啊。你可以学习这些事，你不要把自己搞到最后，你已经没办法做什么，必须有别人来帮助你，那一向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上帝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当然包括了管理我们的心，对吧？所以神的创造本身就说出了神崇高的智慧，丰富的智慧。如果我们晓得这些事，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我们就会知道，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无论你正在遇见的事情有多么复杂，有多么麻烦，神总是有办法，有妥善的安排，对吗？知道神至终会成全他的旨意，会把我们制作成一个神的杰作，一个像艺术品一样的美好的一个生命。如果你真的从心里面明白这个，我想我们生命就会有一种笃定。保罗在这里用笃信不疑来讲到这一件事情，你可以有一个真正的笃定，你的生命会变得很不一样，不会在那里飘来飘去的样子。这是福音想带给我们的，神的道想要带给我们的。我记得我出信主的时候，18岁的时候，我忘了是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我第一次有人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就19世纪那个盲人女诗人 Fanny Crosby 写的其中一首诗歌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我们先到是65首翻译成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是不是？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宣道诗65首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唱到第一节的最末句，我们宣道诗把它翻译成 我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善调处，是不是？我深知无论遇何事，第一节的最后几句话，万事主必，你刚刚放的对，万事主必善调处。好，我记得以前我们唱可能是校园诗歌的版本，他是这样翻的，他说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我记得我们当时是这样唱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那些诗歌的话呢，就刚刚那一句话就那么深刻的印在我的里面，好像那个不是我听过一遍然后很受感动这样而已，好像那些话就一直回绕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深刻的印在那里，以至于我们整个生命好像船找到安栖的港口，把锚抛在那里一样，我们生命就安置在神的里面，知道无论遇见什么事，我那时候才18岁，前面还可以遇见很多很多事的，对不对？可是无论遇见什么事，凡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我们就相信这一件事。我认为那才是我们真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这样，我们的信仰并不是看看神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做成我们觉得美善的事情，我们渴望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并不知道，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可是从那以后，我们对美善的定义就不再是像那样的。我们对美善只有一个定义，就是神做的都是美善的，而神做的会怎么做不知道，我们就相信所有事情在他的手中，凡事主必为我安排妥，知道吗？那才是真正我们的信仰。哎，在这里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当教会看见保罗因着福音受捆锁，人很容易觉得那是一个坏事，对不对？被给关起来，一个使徒不是因为犯了什么法，可是被关起来，而且他因此没有办法更自由的传道，看起来是一个亏损。可是保罗劝勉他们不要因为这样上胆或者退缩，要继续注目在神的作为上面。保罗想要神的百姓知道他的遭遇并不是最终的结局，这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在一场战争里面某一些战役失利失败了，不见得会影响整个战争得胜，对吗？那还不是最后结局。历史上有一些有名的战争最后胜利了，几乎每一个在过程里面都有过很失败很失利的战役的，在英文里面就是有区分的，一个叫 battle， 就是一场一场的战役，你们知道这个字吧？war 是一场战争，你会知道至终神给我们这场战争是得胜的，所以你在有一些战役里面你尽力的要得胜，可是当看起来失利的时候并不是永久的结局。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多等一阵子吧，不要那么快对神的作为做出论定来。关于保罗被囚禁，保罗甚至在别的地方提到，那不只是说当时就是这样后来会发展成好一点，而是他认为那个本身就是好事。比方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讲。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九节，他说：“我虽然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来，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讲这个，不只是，我觉得不只是说我被捆绑没什么关系，神的道不会被捆绑。我几乎觉得他的意思是说，他被捆绑反而让神的道更容易释放出来的意思。至少在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类似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保罗意思是说，当我们死，反而能让我们所服侍的人生，你懂那意思吧？保罗在这里其实讲的包括了他的内心怎么样向 老我死掉，向世界向这些死掉，可是我想也包括了在外面的事，或者像这样被捆绑，可能保罗心里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他被绑起来，就是被捆锁关在监牢里面没有自由，会使他更容易向己死掉，因为他不需要努力就已经是被绑着了，不需要自己去努力的向老我死掉。你能不能这样看你遇见的挫折或者是限制或者像这些东西？保罗是这样看这些事的。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生命里面的核心，我们的结局，那些真实美好的事物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会这样。我们知道踏在神的旨意里面，踏在神的手中就是最安稳的。无论遇何事，我知道主必为我安排妥当，他做的一切就是最美好的事情。这样就让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后面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讲过这段话本来是保罗在这一章开头的时候就要讲的，可是他一开讲，因此他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插了一段话在这。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在三章第一节加了一个我保罗为主为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其实保罗在那里没有说啊，这里加了一个注解说那是参照这十四节说的。所以我想多半的圣经学者都同意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是括号是插入的一段话。现在保罗预备好要祷告了，他在这是紧接在第二章末了的地方，神想要成全的伟大的旨意，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想到神要做的伟大的工作，他就膝盖就软了，就是想要屈膝祷告。来，我们来读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保罗祷告的时候，又加了一个括号在这里，就是翻译圣经人加的啦，加的标点符号。可是我同意在这里加一个括号。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可能保罗要想到，要让他的读者以弗所教会想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怎么样的一位神祷告？他不像偶像一样是有地盘的，管的范围有限。曾经有外邦人亚兰人以为耶和华神也是这样，把他区分他是不是山神，如果只是山神在平原打仗他就管不着，他如果是平地的神，你在山上打仗他就管不着。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所有的地方，所有的领域都是他在掌权，所以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向他祷告，都是他办得到的，都是在他的范围里面。这里的各家有两个希腊字，一个是各，就是那个字的 pass 那个意思，就是有点像英文的 all 一样，就是所有的一切每一个这样。可是这个家这里翻译作家，其实它有一个整个的血统家族的意思，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把这个各家翻成父亲的职分，也在那个时代，我想现在也常常是，好像一个父亲，后面其他的所有的儿孙，就是在这个血统里面合成的这个家。意思就是说，无论天上地上的所有的父亲的职分，都是从神得名的，因为他是这是神的一个重要的头衔，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父。从主耶稣开始，他讲到祷告喜欢提到父，我想就是这个意思。父是我们从小我们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一个来源。当然这以地上来讲，这是指的好爸爸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好爸爸这样的一个比喻，圣经用这样的方式写，可能就要加上别的诠释啊。可是我们的神是像这样的一位父亲，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供应的源头，他用慈爱对待我们，所以我们祈求就能够相信会得着，对吗？这是保罗想到祷告的时候先想到的事，因为天上地上的各家，所有的父亲的职分都是从他得名。如果地上的父亲成为我们的供应的源头，这位神更是这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保罗这些祷告是我们学习祷告很重要的教材。你祷告的时候要常常记得，你的祷告是按照神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他的荣耀是一个模型，是一个蓝图。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要让一切往着他的荣耀那个方向去的，所有的祷告都是期待带出神的荣耀来。你也可以包括了，我们所有祷告都在他的荣耀里面祷告。所以那位十九世纪的布道家 R.A. Torrey 讲得很好，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首先要得着神的同在啊，就你先得着神的同在，你的祷告就变得不一样。得到神的同在当然包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荣光里面，他的同在一向是充满了荣耀的，对吗？我们祷告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他想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所以我常常教导说，圣经 里面有许多话可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也最基础的祷告的题材，就是我们祷告的话语可以直接引用圣经里面的话。比方旧约有许多的先知书里面都有一些关于将来神所要做的复兴的工作、奇妙的工作的一些预言，那些预言有很多都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来讲到基督跟他的救恩。那些预言可能写的最丰富的大概是以赛亚书了，一方面它本身就有66章。你找出以赛亚书里面那些宝贵的预言，就拿来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或者为你自己祷告，直接用那些话，那就是最好的祷告的题材。我觉得你应该要多一点用这个，而不要那么快就要祷告这件事，神应该怎么做，那个选举结果应该怎么样，这一个公司的遇见的麻烦要怎么发展。你可以这样，你心里面真的有这种想法，你可以这样祷告，可是你可以加一句话说，可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但是有一个东西，你如果这样去祷告，你不需要加后面那一句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直接用圣经那些话祷告，因为那就是神的旨意，你不需要再加一个说，可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不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怎么样找这个，去网络上找我们的以赛亚书的讲义，我想那里有。还有新约圣经里面这些使徒们，有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会把他们的祷告放在上面，就像我们现在在读的就是保罗的祷告。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读过他的祷告，对吗？我们曾经花了好几次的时间来讲那个祷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记得吗？那些就是我们直接可以用来祷告的话。我很高兴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曾经为了他自己的青少年孩子找出圣经里面许多话语，把它写成祷告词。他其实没有编成祷告词，就是直接用圣经那一句话，但是插入了一个空格，可以把他的孩子的名字放上去的。比方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使你们就用你孩子的名字，或者用你自己的名字。后来他把这个资料给我，我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你有吧？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圣经的话来祷告，那是你来祷告的时候最基本要用的事。你如果常常浸润于那些话，你的祷告会不一样。保罗说祷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灵，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出什么话语而已，而是要有圣灵运行在上面。那问题是怎么样会有圣灵运行在上面呢？大声一点祷告就会，有的人这样认为，所以他们祷告一定要大声才觉得有灵，可是其实不见得，因为你有时候根本不说出祷告的话，很安静，在心里面可不可以有灵在里面？当然可以。我想我们顺服神，就会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容易有圣灵运行在上面，因为圣经说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那就包括了圣经里面的话咯，那是最基本的。你常常留意圣经里面的话，去接受它，如果是命令，去遵行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容易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你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你每一次用了像先知书里面那些神说他后来要做的事情，是用保罗书信里面他那些祷告词，我相信每一次你那样祷告，圣灵一定会跟着来的，因为那是他的话语，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他牧师的话语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保罗首先的祷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希望我们都学会这个功课，你为你自己为别人祷告，这也优先的希望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而不是那么快提到他现在遇见的难处怎么得到解决，那个破洞怎么样补满，先让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当我们里面的力量不刚强的时候，只要我们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所有注意都被那个吸引，对吧？无论疾病啦，一个挫折啦，一个失败啦，一个亏损啦等等啊。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啊。如果你是一只小兔子，看到一只豹过来，你一定会很可怕，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狮子，你看到豹过来会做什么事？就做属灵征战，他才不会的，他不理他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像这样。所以神希望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我们首先需要祷告的。当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他用了一个很具象化的方式来讲这个心理的力量。我们中文翻译做心理力量其实很好了，可是其实保罗原来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写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里面的人啊。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共有两次提到这个里面的人，至少两次。另外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那里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记得那个话吗？那你的内心就是里面的人。这里也是一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要稍微跟大家讲的细致一点，希望不会误导你。可是我自己多年来，我们追求主，我们亲近主，或者我们在为一件事祷告，或者我们在等候神默观，或者做某一件服事传讲神的道等等，我总是常常先回到自己的里面，而且先意识到这个里面的人。对我来讲，那是我每一天从早到晚，一个星期七天，一年365天，时时刻刻最关注、最注目的项目，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这个我们里面的人是被保罗说成是一个人嘛，所以不只是心里的力量而已，哦。所以包括了这个身体的各部分，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的身体，有一天是要朽坏的，我知道，但是上帝造它是有道理的。上帝不是造一个样子然后有一天反正要毁掉，不不，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包括我们的身体在里面要承载它一切的丰盛的。它造我们的每一个 部分都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我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有习惯，很自然的我就会也打开我里面的眼睛，你知道，当然现在不太需要打开，早已一直都是开着的。可是当你外面看到东西的时候，其实同时你里面有里面的眼睛在看，看什么呢？ 外面的眼睛看的是日光、月光、灯光照亮的事物，只要没有这些，你就啥都看不见，对不对？里面的眼睛看的是什么呢？是神的荣耀所照亮的事物。那是圣经在提到圣城里面的光景，我想是将来天堂的样式。可是现在你一定要操练这一件事，你一定要看重那个神的荣耀光照的事，也就是不是用灯光、日光、月光照亮的事物。当我耳朵听见声音的时候，我同时会注意到，对我来讲其实那是已经差不多合二为一了，同时留意神要说的话。神要说的话并不每一次要说一个特别的话叫你去做什么事，不一定是这样，你就是意识到神的同在，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虽然有常常它是微小的声音，也就是说你不会完全用你肉眼看见肉耳听见的事情来定义所有你生命的主要内涵，才不是嘞，那个不是很大的部分，你知道吧？那可见的世界不是很大的部分，你有一个里面的人。当我用口说话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回到内心的深处，像诗篇里面讲的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知道圣灵在你生命的深处。我觉得以口来讲的深渊就是进入食道到我们的胃，对不对？主耶稣好像也是用这种方式讲，他说圣灵充满使我们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会唱歌的人都懂这个事情，他们真的唱不是只是用喉咙唱，他们要从腹部来唱。当我们用头脑思想事情的时候，我会让神的思想参与在其中，我会很自然的想，这也是基督的头脑。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好像开启着。有的人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有因为一本书的关系，那叫什么WWJD 是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问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但是你刚开始初步学习你可以这样问，可是你一旦这样问，你一定不要自己想说耶稣一定会这样做，没有了嘛？耶稣要怎么做写在圣经上，你一定要先熟悉，好好熟悉圣经，对吧？可是慢慢的你会更有神的心思意念，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更自然的没有刻意的去问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那就更自然的有神的意念在你的里面。你无论做什么事，你好像意识到圣灵像一件温暖的毯子盖着你，笼罩着你，运行在你的手脚上，你的身体上，遮覆着，呼吁着，要带出生命的大能来。对不起，我讲的太细致了一点啊，可是希望你有一点明白这一件事。里面的人是很实在的事情，事实上保罗用了这个字眼就是想要我们很实体的认识他，而不是只想到我们心里面的而已。你要让这个心里的力量，这个里面的人集中在一个方向，在这里保罗讲的就是使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说的刚刚这个，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目标。有很多人在这里就直接转弯，说这样 使你能够传福音更有力量，教会能够增长的更好。对了，会也包括了带来这些，可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接下去那个目标，那个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基督的同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老约翰写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说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圣灵恩膏的教训是要使我们住在主里面，对吗？我告诉你，这个是需要操练的，里面的人是需要操练的，不是只是祷告神降下来就好了。保罗其实写很多的东西都是要我们操练这个里面的人。就像我身体需要操练，我跟你说，来，我对年轻的男生讲，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跟着同学吧，我在家里面请我妈妈给我钱，我去买了一个哑铃，不是那么小的哑铃，是蛮重的哑铃。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单杠，吊单杠，或者这样的话，就当单杠。我们还有双杠，有的时候没有到运动场去，在班上课桌椅那里，我们就可以有双杠，你知道吗？两张桌子，我们就在那边这样。那个时候我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可是那样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二头肌。你知道什么叫二头肌？有胸肌，当然没有像阿诺斯瓦辛格那么大了，可是你就是有这样。我很担心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没有二头肌，也没有胸肌，因为。你一直玩电脑游戏，我觉得不会使你有二头肌的，我相信无论你多么神勇在那里。可是我们里面的人也应该要操练，就像这样，你里面的人有时候需要去伸展一下，你知道吗？有时候借着我们外面的身体伸展也有帮助。好好把手举起来，不要举成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赞美很好啦，可是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要像这样很想很想举得更高，最好直接就拉到了天堂的单杠一样？就像这样，当你会这样做的时候，有可能你生命里面有一些阴郁的东西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没有了，因为你让自己伸展开来，对吗？有的时候压力沉重，好像力不能胜。我们不是只是逃避那个重担，而是我们更多的去进入神同在的隐秘处，在那里我们重新得力，就发现我们能够遨游于这些重担上面。一次又一次这样做，你生命里面就有一些东西哈，属灵的二头肌吧。保罗就是这样写的，他说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根有基。你不要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根有基吗？你所有的信仰都只是现在遇见什么事就祷告希望神帮助你吗？你应该是变得有根有基，以至于你差不多不需要祷告。我不是说不需要祷告，这不需要祷告那一种东西。你可以更多安息在各种环境里面，行走于属天的高原上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前面因为前面提到爱心有根有基嘛啊，不过有的人认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不是只专指的爱而已啊，因为他用了一个主词以后，后面写了很多东西。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加上了这样的话，说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可是就原文来讲， 不一定只指着爱而已，所以有的人觉得那是指着整个啦，就是基督的长阔高深，所有神的产业的长阔高深。而且有的人特别指出来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在希腊文里面他为长阔高深加了定冠词。你知道什么叫定冠词？不定冠词就是一个人，定冠词就是这个人。好，所以有的人这样翻说，当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时候，就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这长这阔这高这深，强调语气的讲的。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有像这样的东西，就是无论讲到长阔高深，每一个点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器官都有，都感觉有更有机有力量，你里面的人是刚强的。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保罗想到神的奥秘要成全，他就为神的教会这样祷告。你不要这样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你不要这样为你自己祷告吗？那才是我们应该优先祷告的事情。所以不只是我们心里，包括我们整个人，在我们的里面，里面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包括神的爱，包括基督的长阔高深，就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测度，所能够想象的。就在这种惊讶，这种惊叹里面，我们就预备好让神一切的丰满来充满我们。这就是下一节讲的话，十九节讲的话，并知道这爱，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这爱不一定指的爱而已，也可以包括所有基督的一切，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他的这长这阔这高这深，都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或者说便叫神一切的丰满充满了你们。然后神就是这样借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来成就一切，充中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就叫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这就是神想要秀一下，有一天要表现给万有看的事情，也是在我们身上的事。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37首。